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3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正念闯关中提高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3月3号。我是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，我有幸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与师父正法同在，住师正法是我的荣耀。现将在修炼中大法在我身上展现的神迹写出来和同修交流。一、圆规大法。说起我得法的原因，还要从我在环卫局工作时说起。我在那儿遇到一个老人和我搭伴一同扫垃圾，这个老人怎么看也不像是个扫垃圾之人，腰板总是特别直，精神非常好。我年纪轻轻，身体病殃殃的，后来我禁不住就问大爷，您身体怎么这么好？大爷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。我一听就说，哦，原来这样啊，我也跟您练行吗？大爷说，行，太行了。就这样，我跟大爷去学法典看师父讲法录像，看着师父就感觉师父就是神，师父说的我都信。然后请了一本转法轮，但因不识字一直没看。后来大爷借给我一套师父讲法录音带听，听后我觉得这是信仰，这是修炼，我自己请了一套录音带开始听师父讲法了。自从学大法，我就把原先练的乱七八糟的气功书扔的扔，烧的烧，吃的所有的药全都扔了，一信到底。我以前有肾脏综合症，相当于尿毒症，全身浮肿，吃了很多药也不见好，和我一样病症的两个人先后都离世了。但我自修大法那天起，一粒药没吃，顽固的病痛却神奇般的全部消失，真是无病一身轻啊。大法在我身上展现了奇迹，使我全家人都认可大法好。我们全家老父亲老母亲兄妹八人都得了福报，并且大姐大姐夫三妹老妹老弟都修大法了。我在家排行老二，我刚一练功，师父就给我净化身体了，又拉又吐，喘气儿都是药味儿，腿肿的一按一个坑，但身体是轻的，走路像架在云彩里一样轻飘飘的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越难受的时候，说明物极必反，你整个身体要净化了，必须全部净化了，病根已经摘掉了，就剩这点黑气让它自己往出冒，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，遭一点罪，你一点不承受，这是不行的。身体原先一点凉的都沾不了，练功之后凉的热的都无所谓。有一次我从外边回来口渴了，对着自来水管就咕咚咕咚一通喝，老父亲看见了说，老二以前一点凉沾不得，这不行那不行的，可现在就看老二这没凉带热的对着水管子喝凉水，这劲儿就冲这一点看，这法就是好。老二要不学大法，现在他骨头渣都不知哪儿去了。后来我工作没了，父亲知足地说，失去点失去点吧，这命是多少钱能换来的，工作没就没了，你要不练大法，骨头渣都找不到了。他非常欣慰地说，你看你不认识字还学大法了。因为我不识字，可所有大法书我几乎都能通读下来，全家人都感觉是个奇迹，老人家感觉很自豪。我深深地知道是师父给了我智慧。老人家后来也修炼大法了，一天跟我学三讲法。我练大法把浑身的毛病都练好了，在整个家庭中也展现了大法的美好，我内心总是喜悦的，天天笑呵呵的。我经常激动地在内心说，师父啊师父啊，哎呀师父啊，我这辈子有这么伟大的师父就没白活，我可是找到真师父了。激动的心情总是按耐不住，就是在黑窝中被关押中，我也禁不住这样的表现，心里偷偷的乐。别人他们可能都不理解，是呀，他们怎么能理解我内心的感受呢？无论什么样艰险的环境，都不能撼动我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。二、正念闯过病业关。 一、转变观念，闯过生死关。有一次上午的10点来钟，我身体出现了严重的病液状态，连拉带吐，感觉吐的五脏六腑都要翻出来了，浑身虚脱，身体已经没有一丝力气了。我想这次太厉害了，是来取命的。我一趟趟的上厕所去吐，一直不断溜，从傍晚到半夜12点一直不闲着，一看来不及了，就放个垃圾桶在跟前。当时自己正念不足，我请同修们都来帮我发正念，感觉好多了。我起身拿着垃圾桶去厕所，同修看见了就说，你别承认他。我想我不承认他，眼睁睁的疼着这个个还一趟一趟上厕所呢。又一想，不对，我这样想就承认他了，加强他这个病业表现了。我一下子悟到了，我正念一转，我可不承认他，我也不配合他，不要这个垃圾桶了。我马上把垃圾桶扔到一边，说，我可不承认你。由于正念一转就开始缓和多了，没这么疼了，也不吐了，身体逐渐稳定下来了。到12点我可以发正念了。由于大家整体配合发正念，我也有了正念，身体感觉好多了，一直没再吐。到了第二天上午又来一次考验，还是那个时间，吐了一次拉了一次，难受劲儿又来势汹汹的要上来。我马上想，师父救我，你就是力可不好使了，你就是力甭给我演化这个假象了，我身体就是一个小宇宙，小宇宙里的生命都是来得救的。我就这一想之后，感觉从头顶到脚下刷的一股热流下去了，冲到脚下的土层底下很深的地方去了。我身体立刻清凉舒服了，这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了，这次病业关2天就过去了。感谢师父救了我，给予我新的生命。二、被撞胳膊骨折，正念过关，正实大法。2019年夏天的一天，我推着自行车和同修在路边谈话，此时一辆汽车突然驶过，躲闪中我连人带车都摔倒了，起来后发现右手不管用了，两根骨头都支出来了，就感到胳膊钻心的痛。我说没事，说话间我用左手抓住右胳膊，连说复位复位，一边捋一边说着归正归正，眼看骨头就复位了。当天晚上钻心的痛，但是发正念练功都不耽误，因为我知道只有坚持学法练功才能很快恢复。练功时汗直流，衣服湿透了，脖子上挂个毛巾，练完了一套功法后就要拧一下毛巾，可想当时痛的程度和难度。吃苦当成乐，我想我在消业，我在长功呢。骨折第3天，我侄子家的儿子过百日，宴请全家。我因为骨折未痊愈，犹豫去还是不去，看着手中的真相 U 盘，脑子中有一个强烈的念头，救人救人，必须去救人。到了宴会上，我怕家人发现，又怕电扇空调风吹，就用衣服盖着右胳膊，但由于用左手吃饭，还是被三妹发现了。她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啊，当我说胳膊骨折了，她吃惊地大喊起来，哎呀，怎么弄的，一脸的关心。我说我以前在杀鸡鸭，捕捉蛤蟆，杀了很多生，造了很多业呀，人造了业不得偿还吗？三妹说，是呀，人还真不能做坏事，做了坏事就得偿还呀。我说但是你看我胳膊骨折到现在才3天，我没有去医院打夹板，没吃一粒药，就靠练功，一天一个变化。侄儿也很受触动，我跟侄儿说，你看二姑骨折了才3天，我靠天天练功，一天一个样。侄子说，哎呀，大法真好，我二姑就是没文化，但凡是有一点文化就了不得了。那一次宴会，我给好几个人讲清了真相，都是师父在加持，我才能闯过这一关，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。对于这次骨折的原因，我向内找，向内修自己的过程中，找到了怨恨心、争斗心、执着于物等利益心，全都归正了。胳膊骨折4-5天后，同修带我上早市讲真相。我上车很费劲儿，我本人是个胖子，我暗暗着急， 也暗暗在突破。胳膊骨折大概10天左右，我想这样下去怎么能行，我得突破它。于是准备自己骑三轮车去市场讲真相，发资料。但骑上三轮车有些吃力，也犹豫不定。我定住一念，我是修炼人，不能随弯就弯，我必须突破。结果我顺利地骑三轮车外出了。又过了几天，我要突破骑自行车，心里也有些害怕摔倒，但顶着劲儿决定突破它。就这样一点点也就自然了，我就可以顺利地骑自行车出行了。三，闯过旧势力迫害的病业假象。一次我在发真相资料的过程中不小心脚扭伤了，疼得就像被恶狗咬了一样，整个脚都是紫黑紫黑的，就像个紫茄子。我想我要去救人，却出现这个假象，是旧势力迫害，妄图阻止我去救人。我说，你想干扰我做正事，那可不行，我坚决否定你，你可挡不住我。我天天扶着楼梯慢慢蹭着往楼下走，也不耽误干正事儿。我强咬着牙，该干什么就干什么。3-4天时间，脚疼的假象就消失了，一切正常。还有一次，我睡醒觉感觉翻不了身了，整个右边身子动不了，像中风偏瘫的病人一样，总想让人拽起来才好呢。我想，我不承认你，修炼人没有病，这是假象，是迫害。你越让我起不来，我越要起来。我一边求师父，一边使劲儿翻身，使劲儿强起强起，终于翻过来了。扶着墙慢慢自己上厕所，没告诉家人。这次的假象让我像中风一样，腿蹲不下，腰弯不下。我想，你不让我蹲，我偏要蹲，你不让我弯腰，我偏要弯腰，我就不顺着你。我每天坚持练法轮周天法，连续练了3天，我就顶过去了，胳膊腿全都正常了，中风的假象全都解体了。大法在我身上再次展现了神奇，大大小小的神奇太多了，我总是激动地说不出话来，总是在内心念叨，师父哎，师父哎，怎么样的感谢师父的话都说不出来，因为用人间的语言是表达不了我对师父的感恩的。弟子无论怎么做都感到师恩难报，师父就在弟子身边，无时无刻不在看护着弟子。弟子突破畏难的心，口述这些经历，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汇报，与同修切磋，有不在法上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对中共病毒的再认识》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9日。我今年去外州帮忙，感受颇多。跟我住在同一房间的同修测试得了中共病毒，显示是阳性。协调人说，所有跟他接触过的同修都需要做检测。我也是其中一个。一，逼真的假象。当我在等待测试结果出来的时候，心跳得非常厉害，担心自己是阳性，感觉比等待高考录取通知还紧张。当一起测试的其他同修陆续测试出来都是阴性时，我没有感到轻松，而是更加紧张，怕自己的测试结果是同修中唯一的阳性。爱面子的心促使自己更加紧张，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，脑子里全没了正念，带着求心、怕心、爱面子的心求着师父加持弟子。测试结果终于出来了，同修说，你是阴性。我如释重负， 高兴得手舞足蹈。同修马上提醒我说，别有欢喜心哦，测试结果是阴性是正常现象，不需要大惊小怪。不一会儿，听另一位同修说中共病毒有潜伏期，我就开始担心起来，怕自己接下来的几天会出现症状。结果当天晚上，我睡觉浑身发热，很烫，心跳加速，辗转反侧，不能入睡。我害怕了，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得了中共病毒。我赶紧让先生同修帮我发正念。先生说，修心去职，任由师父安排。在难受之际，我努力地找自己的不足，发现最近自己心不纯净，有私心杂念，男女之情、色心、欢喜心、显示心、虚荣心、妒忌心等。我努力发正念，清除这些肮脏的思想。不一会儿感觉好了一点，但还是很难受。先生说，宵夜不是好事吗？心性还能得到提高，一举两得，多好啊。当我听到宵夜两个字，我突然轻松了很多。对呀，如果是宵夜，那不是好事吗？那我怕什么呢？我是怕死吗？脑子里的人念和神念不断地挣扎着，斗争着。我决定放下心，坚信师父，想着去留由师父安排，放下生死。听着师父的讲法录音，不一会儿发烧的症状就消失了，很快就睡着了。感觉当时的自己经历了一场能不能放下生死的考验。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、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放下生死你就是神，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，就是这个区别。第三天返回家后，我觉得喉咙很疼，咳嗽，又开始怀疑自己得了中共病毒，并回想着同住的室友同修 A 中共病毒检测呈阳性，我们曾一起交流过食物，经常在一起近距离交流，睡在一张床上。我没有正念否定这一念，而导致我继续出现喉咙痛、咳嗽等和中共病毒一样的症状。我开始打算在家隔离，不和人接触。可是没过两天，当同修 A 发来信息说，他已经再次进行过血液的测试，结果显示他根本没有得中共病毒。我听后恍然大悟，原来这一切都是假象，我上了旧势力的圈套。我出现了宵夜的症状，没有正念对待，没有认为这是宵夜，觉得同住的室友得了中共病毒，自己就会被传染，一直假想着自己也得了中共病毒，一直在求，在求得病。旧势力就抓住我这个把柄，一直给我演化假象，愈演愈像，愈演愈烈。回想自己担心检测结果是阳性，还有一个执着是怕自己不能参与这次的为神运服务，有私心。我们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，念要正。可是说起来容易，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，如何能正念很强地看待面临的这一切，每个身在其中的同修都在切实地考验着。二，放下生死。大家知道，每个大法弟子在走向神的过程中，都会面临重大的考验。那可能就是生死的考验。有的是在重大的事件中自己如何衡量，从而走出人。有的是在自己的生命受到严酷考验时如何闯过来。有的是在经济受到重大损失时如何走过来。有的是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如何走过来，等等，不一而足。每个人的情况不同，环境不同，每个人的执着也不同。在中国大陆的同修，面对邪恶的压力，随时面临着被抓、被迫害的威胁，能不能走出来救度众生，就是能不能放下生死的巨大考验。425、720和之后的这20多年，一直在考验着是否能放下人心，走出人。 而在海外的同修，考验的方式就有所不同。轻松的环境中，能不能坚持在法上保持精进的状态？岁数大的同修，面对病业状态，能不能正念闯关？在繁忙的项目中，能不能做到再忙也坚持学法练功等等。而目前这场中共病毒在全世界范围流行的同时，旧势力也在利用这场瘟疫考验大法弟子，干扰救度众生，让一些同修表现出来的症状都是和感染中共病毒的症状很像，甚至让一些同修离世。这对大陆和海外同修是不是去根本执着和放下生死的考验呢？假如当前的全球流行病不是中共病毒，而是肺结核或者流感之类的，旧势力为了所谓考验大法弟子，也会让有的同修表现出来和肺结核一样的症状。旧势力不是借这个形式，就是借那个形式，总之就是坚持他们自己那一套。当面临这一切时，我们如何放下生死？当听到有些同修因得了中共病毒去世了，自己的心是怎么动的？是替同修难过，生出同修情，还是害怕，动摇了对大法的正信？还是向内找，在修炼上提高自己？还是不为所动，认定这是假象，继续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？我们如果能够正面看待发生的事情，用正念而不是人念，就会减少损失。当然，常人得了中共病毒，只要诚心静念九字真言就会好。但作为修炼人，标准是不同的。有的是念一正就能走过来，而有的是要经过放下生死的重大考验才能走过来，等等。每个修炼者执着的不同，生死考验也不同。对某些人犹如生死考验的一关，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可能什么也不算。但是不管怎样，什么都放下，一切任凭师父安排，这一念就能闯过生死考验，就能闯过大大小小的关难。放下生死就是放下人的壳，放下人的一切，放下人的一切观念，从而放下生命中过去不同层次存在的思。以上仅为个人近期的一些认识，不当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有了为他的一念，脚跟不疼了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5号。有一次去姐姐家早晨练功时，我把一个垫子放在地上，站在上面练功。因为最近我的右脚跟疼，我知道这是师父给宵夜净化身体，所以没怎么往心里去，已经疼了一段时间了。尤其练动功时，站的时间长了，疼得很难忍。我就站在打坐的垫子上练，这样脚能放松，能缓解一点疼痛。姐姐当时很严肃地说，你站在垫子上练功，踩的时间长了，被踩的地方不就薄了吗？我当时就想，对呀，我怎么不为别人着想呢？垫子是给同修学法时做的，姐姐家是个学法点，她能在片警多次给女儿打电话骚扰的情况下，给五六个同修提供一个学法环境，已经很了不起了。我怎么不为姐姐着想呢？我当时就在心里向师父道歉，师父，我错了，我自私，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，不为别人着想。我这不是承认脚疼了吗？ 承认脚疼不就是承认脚有病了吗？我现在就把垫子拿起来穿鞋练。姐姐看我把垫子拿起来，以为我不高兴了呢，就说，脸那么小，你就站在垫子上练吧。因为正在练功，我没说什么。练完功后，我和姐姐交流了这件事。我说，大姐，我今天这得好好的谢谢你，更得感谢师父的慈悲点化。今天我把垫子拿起来，完全是在法中悟道的。当你说完那句话后，我的第一念就意识到是师父用你的嘴在去我的抱怨心。当时我就在心里和师父说，师父，弟子今天一定放下自我，完全站在为别人着想的基点上去想问题，做到真正的向内找，修去抱怨心和放不下的自我。大姐，你知道我今天练功时的感受吗？脚一点都没疼，抱轮时两只胳膊就像没有了一样，打坐时也轻飘飘的，从来没有的美妙。我真的体会到在大法中修炼的幸福。大姐，我还得向你道歉，我以前总好盯着你的不足，指责抱怨，不修自己。姐姐也找出了很多修炼中的不足，真的是一次比学比修的升华。在今后的修炼中，无论时日还有多长，牢记师尊的教诲，做什么说什么都要为别人着想，就是向内找，也要站在为他的基点上向内找，做师父真正的实修弟子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矛盾中找到自己的执着，去掉它。作者越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8日。我是越南大法弟子，在完成使命的最后阶段，我更意识到修炼时间的珍贵和证实法的重要。第一部分，从法上去认识法和如何对待矛盾及探讨救度众生的事情。最近我特别注意转法轮中说的修心性这三个字，这三个字说出来很简单，但要做到是很难的，特别是在现实生活的矛盾冲突当中，争斗心好比潜伏在身后的敌人，我们必须用大法的法理建立起一个防护罩，才能清楚地看到它，认识它，去掉它，才能尽快地提高上来。我和同修分享一个我在修炼过程中发生的故事。我对 A 同修在劝中国人做三退的方式方法不认同，不服气，生起争斗的心。开始，我看见同修在小组上发很多台湾同修做三退的成功案例，每次都在28个人以上。第一次听到时，感觉也很正常，并为众生感到高兴，也很庆幸同修劝三退做得那么好。直到有一天，那个同修还在小组上发三退的人数，我才坐下来想，我每天都按时打电话，但平均三退的人数只有7-8个人。要是哪天正念强一点，我能给10个人打电话，每个人我都能劝退了，我敢肯定。因为他们听了大概10分钟，有的时候将近20分钟，听得很清楚明白。有的人还表示感谢师父，感谢大法弟子帮助了他们，现在他们才明白了真相。于是我主动要了那位台湾同修打电话的录音，听了录音，发现同修讲真相的速度很快，众生三退也很快，因为同修讲真相讲得很简洁，所以每个讲真相的时间都很短。比如关于大法红传的时候，天安门自焚伟案和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等都讲得比较精炼，而接电话的人也比较善良，只听同修讲， 然而，当我听到同修劝众生家人三退的部分时，并没有听到那个人的亲属拿起电话说好那个字，只有一个人代表其他四个亲戚，他们说可以，如果妻子和孩子只有一个人代表。听了这话，我心里感觉有点不对，因为当我给人家人劝三退的时候，对于其家人，那个家人必须拿起电话说好那个字才行。因为我记得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那么大法弟子就要认清他，被其代表的世人也要表明态度，跟着恶魔走还是选择光明与永生，对此一定要清醒地认识了，神就是要从人类肃清他，而且他确确实实在这些年中极其邪恶地在迫害大法弟子，干扰正法。那世人为什么要表态呢？因为人都讲过跟其走的话，人在入党、团队、宣誓的时候，都举着拳头发誓，说要为共产邪恶主义奋斗一生，为恶党献出生命。恶党邪灵也是在抓住这一点，要把人迫害死。邪灵说，他当初做了保证了，他说他把生命给了他了，他就利用这一点来迫害人。而且恶党的因素在对其认识不清人的思想中、身体中也都有存在，所以不认清他能行吗？就得认清后清除他。听完那段录音之后，当时我的心不平静了，于是请一位懂中文的同修帮我写下我用越南语写的体悟，因为我的中文不是很好，认识的汉字不多，所以当时我请同修写的想法也和同修用中文写的相对应，其中用很尖刻的语气批评同修，想和同修交流，让同修看到错误，从中吸取教训，不应该追求数量，要做到位。结果我伤害了同修，我也伤了我自己。我记得在传统文化中，与人打交道时要尊重他人，即使生气也不能伤害他人。经过深刻的思考和反省，才挣扎着从自我中摆脱出来。我给同修发了一条信息，发自内心的向同修非常诚恳的道歉。那天我哭得很厉害，并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自责，我不应该那样伤害同修。无论如何，我都应该站在法上，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，不能强加给别人我个人的观念，同时我也不能只看别人的缺点，按自己的意愿去评判，我需要更多更多的审视自己。在从心底向同修诚恳道歉后，我觉得同修当时也感受到了我的诚意，所以我和同修恢复了正常，我经常发短信鼓励他，让我们一起努力做得更好。经历了那件事以后，我现在心里很平静，每次听到有人说海外同修三退做得快，我不会去评判他们，不再去追究原因，而是默默地去追赶，着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，调整心态，理性行事。在法上，我领悟大法的法理，我明白了，只有向内找，把自己的人心和执着去掉，才能提高得更快，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。如果我们不向内找，不去面对，而去放纵自己的执着心，就会失去提高的机会。那么我们所要拯救的无数众生，就会按照旧宇宙安排的秩序走。所以，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向内找对每一个大法弟子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，大法弟子必须达到相应的标准，那时候天体中的无量众生才能进入新的宇宙，否则那些生命将无法得救，将在正法中随着旧宇宙被解体。第二部分，我的家人得福报了。从得法到现在，我真的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感谢师父，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，师父总是保护和照顾我们。说到这里， 我心里真的很感动。我家一共有姊妹五人，我是最小的。我和四个姐姐都已经结婚了，自从我修炼以来，直到今天才向家人证实法。今年过年假期，姐姐姐夫们回家和母亲团圆，我也回家过年。今年我们家喜讯连连，惊喜连连。尤其是我的四姐夫，以前他是一家公司的电工，最近他被提升为副总，还有两个姐姐在做生意，其中一个开了一家大型美发沙龙，姐夫是建设电器设施的业主。这次回来，我发现我的姐姐姐夫们都对大法持支持态度，与以往不同。以前每次回来看妈妈，哥姐们对我的修炼都不满意，但这次态度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兄弟姐妹们也渐渐清醒了。尤其是在这次疫情期间，我的兄弟姐妹们越来越醒悟。在疫情的开始的头几天，姐姐为顾客理发，不幸被顾客感染了中共病毒。当我听说姐姐感染了时，我主动打电话给她。当时我用正念讲真相，劝她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她的心情开始平静了下来。我记得当时我和姐姐通了将近45分钟的电话，姐姐明白真相后，我和姐姐在电话里一起念了五遍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念完之后，姐姐说她想躺下睡一会儿，然后我就感觉到师父在给姐姐净化身体。我告诉姐姐，等她醒了继续念，尽可能多念，越多越好。我的姐姐告诉我，她明白了。真的，三天后，姐姐对我说，亲爱的，我真的痊愈了。我说，很好，你一定要记住，大法好，法轮功是佛法，很好。姐姐说，真的很好。我继续对姐姐说，我修炼了大法，我们家一定会得福报的。姐姐听后大声说，那就好好修炼吧，以后我们就会得平安。当时听她这么说，我很高兴。今年回来的时候，姐姐也告诉家人，自从妹妹修炼大法之后，我们家一直都很幸运。我的妈妈和哥姐都这么说，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把大法带给我，保护我的家人。有时我对师父说，师父啊，我一定会好好修炼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，我会用我的生命来助师正法，我的家人在法证人间后一定会得正法。更特别的是，2021年我和丈夫发现家中有优昙婆罗花盛开，屋里屋外共有八处，每次梦里看到优昙婆罗花，第二天一早学法，师父就点化我，让我看到门边开着优昙婆罗花，有时在书架上，有时在柜子上。每次看到家里开出优昙婆罗花，我都很感慨，很开心，因为我知道自己正走在回家的修炼路上，我需要更加努力，我需要走得更快，放下所有的执着，随师父一起回家。师父啊，师父，我知道在这生命的长河中，您多次来找我，救了我，我一定会听从您的教诲，好好修炼，做一个不愧为师父骄傲的合格弟子。同修们，让我们一起走好这段最后的路，越往尽头的路越窄，还有执着心在干扰我们，就像摆在我们前进路上的障碍，但我们不能放弃自己的意志，让我们一起挺直了身躯，保持着正念，勇往直前，珍惜这个机会，珍惜别人，珍惜自己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